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珍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莉莉。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鸿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以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伯瑟尔商学院董事刘雅珍总裁苏森六，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要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珍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讲人，那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的资深财税顾问，那拥有超过20年任世界500大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以及遗产规划方面都拥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跟经验。让我们来欢迎刘总。
莉莉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你好，最近呢，我身边有很多高资产的朋友一直在谈论关于减税与就业法案，那还有大概18个月就要到期的事情。那这些富豪的语气让我感受到大家是非常害怕这个法案过期。那刘总想请问，为什么这个法案过期会让高资产人士这么担心跟害怕呢？
好的，丽丽，川普税改呢，在2017年颁布的时候呢，其实就规定了一些落日条款。这个落日条款呢，就说明了就川普税改的它的到期日呢是2025年的12月31日。其实现在算起来呢，只有18个月了。那川普税改到期呢，肯定会让高资产人士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税改呢，一旦到期，那联邦终身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它的起征额度就是大约600万。那超过600万的资产呢，就要交40%的遗产税。假如你有1600万的资产，那600万是不交税的。那600万之上还剩1000万，对不对？那1000万的话，你交多少遗产税呢？交400万的遗产税。那400万遗产税本来是1600万的资产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但是呢就是孩子就拿到1200万，那400万呢就交给政府，交给美国税务局了。所以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呢，那说这个遗产税和赠与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从国内新来的移民呢，就因为国内没有嘛，所以就不大理解哈。那其实呢，赠与税和遗产税呢是用的是同一个税种，同时呢用的呢也是同一个这个免税额。那赠与税呢，就是说你生前给出去的时候你要交这个赠与税。那遗产税呢，就是百年之后你的后代继承的时候要交遗产税才能够继承。那我大家看一下这图一啊，你看我是1997年来到北美的，那个时候呢起征额看一下才有60万美金，就说你超过60万美金的资产，如果就你在1997年不幸过世的话，超过60万美金的资产要交高达 55% 的遗产税的税率，所以那你的孩子只能继承 45%， 对不对啊？那大家再看一下2017年到2018年的联邦赠与税和遗产税的这个免税的变化。那2017年呢颁布了川普税改，他讲呢讲这个联邦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这个免税额呢增加了一倍，从549万美金增长到了1118万美金。你看这个是不是 增长了一倍哈。这个法案对高净值人群呢，在资产传承的时候呢，确实减少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税务成本，让他们能够免税传承更多的资产给他们的后代。截至2024年呢，纳税年呢，就联邦遗产税的终生免税额呢，根据通货膨胀呢，就到了1361万美元，1300万了已经。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这个18个月以后，川普税改一到期，联邦的这个免税额一下就回归到60万美元，也就是说60万美元以上的资产都要交40%的税。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很担心，担心是没用的，所以还是要咨询专业人士来进行税务规划。
哦，那刘总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如果联邦终身遗产税免税额减半到600万美金，那意味着我们要需要多付多少的联邦遗产税呢？
那你看哈，就是这个18个月的时间哈，就提前进行规划。一旦到2026年1月1日的时候呢，就是你会面临很大的损失。那看一下哈，那就是赠与税和遗产税终生免税额呢大幅度降低了。你呢也是面临着一个传承或可能面临巨额税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最高呢可以面临多交纳300万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好，那刘总，你刚提到了减税与就业法案一旦失效，到时候联邦终身遗产税免税额的降低和现在1000多万的终身免税额比起来，可能会造成多付300万美金的遗产税的代价。那请问这300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那我刚才跟大家说了，2024年联邦遗产税的免税额是1361万，这个联邦遗产税呢和赠与税呢其实用的是一个免税额，1361万美元，对吧？那18个月以后呢，就可能会降到600万美元，这一定会降的。它降，至于降到是500万、600万，现在没确定，咱们现在就说600万美元。那这两个免税额它之间的相差是761万美元，761万美元。到时候传承给孩子的时候，你这个要交40%的遗产税的，所以呢，就是要多交300万美元的遗产税赠与税。
那刘总，你说的很对，我们真的要抓紧这18个月的时间去好好做规划。那我想，应该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不做遗产规划的重要性。那你身为财税跟信托规划领域的专家，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让他感受一下这个遗产税跟赠与税有多么的吓人呢？
好的，下面呢，我给大家说两个例子哈，大家请看图二。它展现了一位美国议员的他一个资产的状况。从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呢，这位议员去世后呢有2080万美金的遗产哈，但他最后只传承给后代1096万，就是说一半留下了2000万的资产，才给孩子1000万，是吗？那就为什么呢？那大家看一下啊，从里边可以看出，就他是940万的遗产税，同时呢，以前呢我们也讲过，probate， 他要去，因为他没有规划嘛，什么都没有，没有遗嘱，没有信托，所以他法庭要记律师过律师，一些手续费要进行认证，法庭认证，所以这个也是一大笔费用。这样加一起的话，他只留给孩子1096万。从2080万降到1000万，所以这个是很吓人的啊。那第二个例子啊，看一下图三。第二个例子呢，他这位呢是一个有名的纽约运动员，他也没有做什么规划。原本呢他是有1100万的资产，然后呢他交了740多万的遗产税，就州的还有联邦的遗产税，还有各种费用和债务。最后呢只剩下360万给孩子，所以就损失了67%。
哇，这两个例子真的都让人家很有感觉。谢谢刘总的解析哦，确实辛苦打拼的资产一下就没了超过一半，是非常心疼的事情。那刘总，你刚刚也提到第二个例子，除了联邦的遗产税之外，有些州还有州税，能不能请你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美国的州税呢？
好的，是的，你看联邦的遗产税，除了联邦遗产税呢，还有州的遗产税。那美国呢，一共有12个州有遗产税啊。那这12个州呢，大家其实最关注的应该是华盛顿州，有没有？是不是？华盛顿州呢是有遗产税的，它的起征额才有219万美金。就是说你整个的资产，因为你整个的资产包括你的房产、固定资产，也包括你的金融资产、股票、债券、私募资金、你的银行存款啊，整个的这些，你的 401k 啊、 retirement account 啊，整个的资产哈、啊、加在一起，就是起征额是219万之上的呢，都要交20%的州的遗产税。啊，所以你想想，你去世的时候留给1000万美金给后代的话，你还要交150万的州的华盛顿州的遗产税啊。那你看，就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单身母亲，他走的时候呢，就有1800万的资产给他孩子，他交了给。因为他1800万已经超过了华盛顿州的遗产税和免税额嘛，所以说他就扣除了大约300多万美金的华盛顿州的遗产税。所以呢，很多人你辛苦一辈子，最后呢给孩子，其实你并不全部给孩子的，你的资产并不100%是你的，其实可能是30%、40%，甚至50%，其实你都是替国税局在那候的你的资产。所以你要提前做规划的话，你像这个现在是这个免税额很多，然后18个月免税额一下就降了一半，你这样的话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的机会呢，其实是可以节省遗产税的，就多给孩子，就用得好的话可以300万留给孩子，不交税。是，
刘总真的说的很有道理。那美国联邦的遗产税跟州的那种遗产税加起来真的很吓人，所以我们现在还有18个月的时间进行遗产跟赠与的规划。
是的，是的，丽丽。我接下来呢就做一个案例分析。那有一位张先生呢，他告知了他剩18个月哈，川普税改就到期了。之后呢，他就意识到，哇，我这个对我的资产的话，成本传承给我孩子成本太大了。所以呢，他一共是有2000万。美金呢想传承给孩子，所以呢他今年呢就到我们这来咨询，所以呢我们就给他算了一下他面临的遗产税的一个数目。那大家看一下图五，他现在做了规划，就说今年免税额是1361万美金，从2000万中呢就增余1360万美金呢到他的不可撤销信托里，用掉了今年的免税额。用掉这个免税额，因为你放1300多万到这个不可撤销信托里，其实他也没交遗产税，对吧？因为是在免税额之内。那他百年之后呢？百年之后，就剩640万，他要交税。那这640万乘40%的税率呢？他只交260万的遗产税给国税局，啊。260万，对不对？那大家再看一下哈，下边这个图六，他如果没有抓紧时间做这一场规划的话，一旦川普的税改落日条款生效，那联邦的遗产税一下就降到了60万，就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一个额度哈，赠与税也降到了60万。那这样的话，同样的2000万美金呢，你看只有600万是免税的，之前是1300万免税，现在600万是免税的，那剩下1400万都要交税，所以是40%的税率，他一共要交560万的遗产税。那大家记不记得刚才的话，他做了这个规划，他就交260万的 遗产税，现在是交560万，所以是300万的差额。也就是说，来我们大家看一下总结哈，这总结的话就是说，如果现在没做规划，需要交纳560万美金的遗产税，那他现在做了规划，只是需交百年之后交260万美金的遗产税，所以呢，他多留给他的后代300万美金。那300万美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是不是啊？啊，那给孩子，这其实对于以后后代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其实是这300万确实是能为后代做好多事情。所以呢，你辛苦打拼的钱，或者是呢做个规划，多留给孩子，或者呢你什么规划都不做，那就交给税务局。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透过这个例子，让我更感受到，如果你生前做好规划，那你的资产就会好好的被留住。但是呢，这个例子还是让我无法理解，到底要进行怎么样的规划来减少遗产税呢？
好，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哈。其实呢，就是规划遗产税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如何把纳税资产变成免税资产。如果资产不包括在你的遗产中，那么也就没有遗产税的问题了，是不是？那不可撤销信托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遗产规划的工具。放入到不可撤销信托里边的钱呢，在传承的时候并不属于遗产，所以呢，现在你可以利用好现在的就这个高额的免税额，将这部分钱呢赠与到不可撤销信托中。就是大家需要知道的哈，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是一个税种，对，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税率和免税额，只要你赠与到不可撤销信托的小于赠与额，就1300万，那你就不交税。啊，那举例说明，就说如果一位高资产人士打算2024年的终身免税额赠与税的和遗产税终身免税额就是1361万的资产放入不可撤销信托里，并且呢让他的子女后代成为信托的受益人，那这位富豪赠与的时候他不需要交赠与税，因为现在的他赠与的那1360万是免税的。啊，他去世以后呢，然后信托中的资产给子女呢使用，也不需要付遗产税。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哈，一下子把大笔资产呢放到不可撤销信托里边是非常慎重思考的一个事情，因为呢它叫不可撤销信托，税务局呢给你这么优惠的这个政策的同时，它也是给你一定的限制的，它有一些章程的话它是不能够改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慎重的使用这不可撤销信托，你很复杂，一定是要有专业的会计师、专业的信托律师给你提供咨询，然后看你适不适合做这样的信托。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给客人做不可撤销信托哈，他做的最多的是三种。第一呢叫配额终生访问信托，简称呢就叫 SLOT。SLOT 主要是为配偶创建的信托啊，为什么他这 SLOT 这么受欢迎呢？就是如果你将资产赠与给 SLOT 呢，配偶可以从信托里边获得这个收入的分配，就是说他的生活费用、他的医疗费用，其实都是可以从这个信托里边去支配的啊。将资产呢赠与给配偶呢，就不会产生转移税的后果，并且通过一个适当结构的信托呢，这些资产及增值在信托设立人去世时呢，不会被征税。当配偶去世时呢，资产将传给下一位受益人，通常是 SLOT 设立人的这个后代。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这个不可撤销人寿保险信托呢，它最大的优势呢，除了免税之外呢，还能在保本的情况下提供一个高杠杆。为什么它提供高杠杆呢？因为美国的人寿保险呢，它确实杠杆很高。杠杆高的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你借款，而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的客人交20万美金，交10年，他就撬动了一个1000万美金的信托。 所以一般的企业家他的资金比较紧张嘛，用于做生意，所以二十万他还是交得起的，所以用这个二十万他就给孩子留1000万美金的免税资产。而且呢和信托结合起来呢，这信托的话它有一个隔离的作用，隔离什么呢？隔离债务风险，你企业的债务风险或孩子的债务风险，同时呢它还可以隔离婚姻风险，就是说你的子女的婚姻风险。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特别常用的一种信托，人寿保险金信托。那第三个呢就朝代信托，就 Dynasty Trust。 朝代信托呢它是利用代代传承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个代理就最主要的一个例子，洛克菲勒家族，它现在已经是传承七八代了，就它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它是用的就是朝代信托。朝代信托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资产放到信托里边，同时呢一般的话朝代信托呢它都是和人寿保险信托呢结合在一起做，就是说每一个受益人呢你一定要做一个人寿保险，这样不断的为朝代信托呢进行注资，这样朝代信托的资金呢就是不会枯竭的。
了解了。那除了设立这三种可能性的不可撤销信托，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事先规划遗产税跟赠与税的方法呢？
那我在这里边呢分享三个方式。那第一呢就是有效使用年度的现金赠与额度，这对中产呢是一个常用的方法。那2024年呢赠与的免税额是18000美金，所以呢你可以向个人赠与18000美金，夫妻呢就可以赠与两个18000，就36000。对，因为呢它这个你不用申报，你也不用进行交税，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递财富的一个办法。那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和配偶有两个孩子，那夫妻每年呢一共可以赠与给孩子，一个孩子是18000，那乘两个呢是36000，那两个孩子加一起呢是68000，那这个68000呢一大部分资产你就赠出去了。对，那第二呢就是529教育计划加速赠与，现行的税法呢它是规定就你可以为你的子女孙子孙女啊设立教育金的账户，五年的赠与额度呢就可以加速到一年，就是说五年18000乘五9万美金，你可以一年赠与给孩子作为教育费用。那第三个呢就是第三个方法叫进行慈善捐赠。慈善捐赠呢不仅是支持您关心的事业的一种方式，同时呢也减少您应纳遗产税的一个方法。那你可以在有生之年呢或去世时呢进行慈善捐赠，并可以利用各种方式呢如就是建立私人基金会、慈善信托等等，就是以最大的这个程度哈享受税收的优惠，而且能够达到你的慈善的一个目标。
了解了，非常谢谢刘总的分享。那刘总你有提到距离这个减税跟就业法案失效还有18个月的时间，那18个月是不是其实很多呢？我是不是可以最后一个月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呢？
其实这个是需要时间的，18个月其实时间已经是非常紧迫了。最重要的你看一共有6点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你要决定你要传承的资金金额是多少。第二个呢你要决定向谁传，如何赠送资产，然后赠送哪些资产。第三呢你要考虑就是在何时你的受益人可以获得这些资产啊，是多大年纪，对吧？然后第四呢你需要聘请会计师、信托律师、财富规划师来进行规划，就是说你这个赠与税还有信托这个各种文件你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文件。第五呢就你和你的顾问团队要审查一下并修改信托直到达到你的期望。第六呢 你和你的团队呢，最终呢要确定必要的文件并签署他们，最后呢你还要把资产注入信托，所以这个流程是非常耗时的。我在这里边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开始规划，给你的家庭呢就是说做一个完整的一个传承，怎样一步一步的传承，对吧？在面临就传承和遗产税问题时呢，就准备的充分高效的继承到你辛苦打拼的资产。
非常认同，谢谢刘总的分享，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对遗产规划有更深的认知。那如果需要设立信托、财富规划管理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跟刘总或是美国宏信财税集团这边进行咨询。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谢谢丽丽，谢谢大家。